各位时事解码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今日香港时间2024年的4月15号。多谢各位观众给我们上一集节目的留言和点赞，希望各位观众按一下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新一集的时间。多谢大家。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俄乌战况。4月11号的星期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电网运营商发声明说，敖德萨、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利沃夫和基辅地区的变电站和发电站设施受到了破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多以来，多次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俄军说，最近这次攻击发射了82枚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司令表示，防空部队这次击落了18枚导弹和39架无人机。官员说，至少有10枚导弹击中了离俄乌边境只是30公里的哈尔科夫市，当地已经长时间实施轮流的停电，至少有20万人断电。在11号，泽连斯基访问了立陶宛，抵达首都维尔纽斯和中欧和东欧领导人会谈。他先在社交平台发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尽一切努力加强我们的防空力量，满足乌军的迫切需求，并且巩固国际支持。出发前，泽连斯基告诉媒体知，包括上述五个城市和很多地区在夜晚和清晨都受到了俄军的轰炸，目前取得更多的防空设施是基辅的第一优先要务。立陶宛总统卢塞达表示，立陶宛确实致力于尽最大的努力为乌克兰提供必要的设备。他宣布一套新的反无人机系统以及发电机和折叠床当日已经运送到乌克兰。立陶宛是乌克兰最坚定的盟邦之一。当然，乌军亦都没有停下来。在上个星期，乌克兰军队成功地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历史性的攻击，包括克拉斯洛达尔边境地区、塞尔克斯和叶伊克斯附近的机场、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以及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根据军事热点主持人夏洛山介绍，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能力正在显露锋芒，它的攻击范围和致命性在近期对俄罗斯境内空军基地的攻击中显现出来。远程无人机填补了一部分乌军弹药短缺而造成地面火力不足的问题。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严重地损坏了恩格斯空军基地的三架 TU-95MS 战略轰炸机和叶伊斯克空军基地的两架 SU-25 的攻击机。另外，在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有八架不明型号的飞机受损，还导致了这些空军基地入面数十名俄罗斯军人的伤亡。在上个周末，泽连斯基受访的时候表示，目前乌克兰军队没有足够的弹药来维持和发动未来的反攻行动，乌军正在使用无人机来填补一部分整个战区的弹药短缺。他强调，乌克兰必须采取反制措施，压制俄军发动重大攻击的能力，而不是只是依赖防御行动。在7号，在基辅组织的筹款平台视讯会议上，泽连斯基表示，有必要明确地告诉国会知，如果不帮助乌克兰，就会输了这场战争，如果这样，其他国家就会受到攻击。这一集的时事解码，我们还会继续关注印太区域的情势。在上一集，我们关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夫妇在4月10日前往美国华府国事访问，两国在联盟的基础上对国防军事合作做出了划时代的升级。舆论认为，当日白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内容反映出日本在世界舞台以及对美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我们简单地回顾了几项重点。拜登总统和岸田首相宣布， 針對國防安全防禦合作敲定了超過70項的協議，包括升級美國駐日本軍事指揮結構，可以在危機的時刻更加妥善地和日本部隊合作。此外，美日將和澳洲合作建立新的空中飛彈防禦網絡，日本太空人將會參與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 的登月任務。拜登強調，美日同盟已經轉變為真正的全球夥伴關係，兩位領導人亦都討論了台灣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台海問題，承諾要維持基於法治的國際秩序。我們跟著下來將焦點繼續關注在美日峰會的第二日11號，當日岸田首相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因為岸田有感而發地講了一個笑話，引起了現場哄堂大笑。不料日本國內有網民發帖表示對岸田的不滿，這個可能是岸田沒有預料到的。岸田演講之後，美日非舉行了首次的三方峰會，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亦都表明將會致力深化三國近來為支持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所進行的合作，宣布了三國跟住下來包括推動三邊國防合作等多項合作計劃，以及對於共同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權和法治的基本價值觀的承諾以緊密聯繫在一起。三國表示歡迎並且支持四方會談 Quad、 美英澳 AUKUS 和美日韓三邊框架。在同一日，美國和南韓的國防部在華府舉行防禦一體化的對話會議。值得關注的是，因為近年來中共對台灣在台灣海峽灰色地帶極盡所能的挑釁，上述三項會議的會後聲明表達了共同的態度，都是強調維持台灣海峽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同時專家都指出，整個西太平洋的多個三邊機制以無縫銜接的方式，可以說是亞洲版的北約組織防線的形式，將中共對外擴張的戰略意圖牢牢地壓制住。跟住下來請看詳細的報導。在4月11日，岸田首相在美國國會全程以英語發表演講了35分鐘。媒體計算在他講話過程中獲得了美國兩大黨議員的熱烈鼓掌，其中起立鼓掌達到16次。從直播視頻中可以看到，岸田首相進入國會之後受到熱烈的歡迎，議員紛紛起立鼓掌和他握手，到他走上講台的時間大約長達3分40秒，現場氣氛非常良好，令到岸田感動。他演講的時候首先笑著說，在日本國內從沒有受到這麼熱烈的掌聲，他向在場人士表示謝意，大家都笑了。但是日本國內民眾在日媒的報導發帖表達了不滿。岸田演講的時候說，自己很榮幸來到民主的聖地向大家致辭，我的一位好好的朋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年前亦都在這裡向國會致辭，討論了美日同盟所帶來的希望，當時我是他的內閣成員，我深深感受到了感動，見證了兩國之間的緊密關係，至此我對美國一直抱有一種感情。岸田說，亦都可能是因為他小學的時候有3年是在美國皇后區的學校讀書，他回憶說，當時我是學校唯一的日本學生，同學非常歡迎我，讓我融入不同的文化當中。岸田輕鬆地講述，當時是1963年之後的幾年間，他和家人就和美國人一樣地生活，支持 Yankee 省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吃熱狗、雪糕，會去尼亞加拉大瀑布或者是華盛頓特區度假。他向當年皇后區的民眾表達謝意。岸田說，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正在修復華盛頓州的潮汐湖，為了表示日本的友好，將會提供250棵櫻花樹種植在那裡，來迎接美國的獨立250周年。岸田一轉話鋒表示，美國通過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 塑造了战后世界的国际秩序，倡导自由和民主，鼓励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实现稳定和繁荣。美国政策的前提是人类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威权国家的压迫下，被跟踪、被监视、被剥夺表达内心和思想的权利。岸田说，我们的世界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将会定义历史的下一篇。美国几代人打造的国际秩序现在受到种种的挑战。当前我们的自由民主受到了威胁，我们的价值观和原则受到了挑战，全球都是这样。岸田提到，目前全球面临最大的挑战来自中共。他说，中国的对外立场和军事行动对日本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空前的战略挑战，这种挑战仍然在继续，但是我们对于维护基于法治和和平、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承诺，仍然将是今后的决定性议程。岸田仲提到，北韩的挑衅、支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大大增加了乌克兰人民的苦难。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非正义、残酷的侵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三年。岸田强调，正如我们经常说的，今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面对全球这么迅速变化的压力，应该怎样继续捍卫我们的共同价值观？我想对那些美国人说，是的，美国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作为美国最亲密的朋友，日本人民会同你们并肩作战，以确保自由的生存。不单止为了我们，也都为了所有人。印太地区未来稳定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改变了政策和心态。当地时间的11号，美国、日本和菲律宾领袖在白宫召开历史性联合峰会，三方缔结了广泛的协议，强化国防和投资关系，将开发关键和新兴技术，推动气候伙伴关系和清洁能源供应链，为和平和安全而合作。拜登强调，将会致力于与日本和菲律宾深化包括海上的安全关系。他在峰会前表示，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卫承诺好似钢铁一样坚定，任何在南海对菲律宾的飞机、船舰或者是武装部队的攻击，都将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白宫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三国的共同愿景是基于国际法，坚定地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相互联系、繁荣、安全、包容和有韧性的印太地区和国际秩序。我们承诺在未来几十年间共同推进这个愿景。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努力可以促进自己国家、印太地区和世界的安全和繁荣。声明强调，我们欢迎和具有相同目标的广泛伙伴进行协调和合作，重新坚定不移地支持东盟的团结和中心地位，以及东盟对印太地区的展望。我们强调对太平洋岛国的支持，愿同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伙伴开展透明有效的合作，支持2050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三国重新对中国一再阻碍菲律宾船只行驶公海航行自由，以及中断仁爱礁补给线的严重关切，这些行为构成了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我们对东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重新强烈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或者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的任何企图，包括通过目的感在这里破坏日本对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岛长期和平管理的行动。三国同意加强军事演习，包括2024年在印太巡逻期间，让菲律宾和日本海岸防卫队员登上美国的海岸防卫队的舰艇。我们申明，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是全球安全和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我们确认 对台湾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并且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说，美日非三边峰会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它的意义是多重非常重大的。首先第一个意义在于这个三边机制的成立，等于是新冷战格局进一步成熟和进一步深化，就是说对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来讲，他们将来在中美两大阵营之间选边站队已经是不可以避免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新冷战进一步的形成，他对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甚至对整个印太地区会带来重大地缘政治的后续影响。第二个，可以看到整个美日非三边这种合作联盟机制，它相当于成立了一个事实上存在的小北约。欧洲的北约它其实是有一个历史原因，因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华约集团，这样北约它是一体化的，所以它是由很多国家加盟在一起而形成的。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本台分析说，现在可以看到印太地区这种小北约它是隐形地存在，已经是一种有实而无名的存在。它分析它是以美国和日本作为核心，由多个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联盟机制所组合起来的。比如美国它单独和韩国和日本和菲律宾甚至到包括新加坡的军事联盟关系。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说，其实还包括和台湾都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军事联盟、军事盟友的关系。除了这种双边关系之外，它其实也都还有好像美日韩三边关系、好像美印澳三边关系，还有就是好像 AUKUS 现在刚刚将日本纳入去的四边关系，还有四方安全对话，包括印度在内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包括现在刚刚成立的美日非的这种三边机制，它是由多个这种双边、三边或者是四边多边的这种小型的联盟形成一种多层次的非常丰富的安全体系，将它构筑起来。这种体系其实它实际的功能、实际的作用已经不亚于一个北约的作用，只不过它是另外的一种形式的存在。此外，声明提到，我们欢迎支持和平稳定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努力，包括四方会谈 Quad、AUKUS 和美日韩三边框架。台湾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向本台分析说，美日刚刚成立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要大幅地增加日本在太空作战、在未来的网络作战几个方面积极地去提升，可以快速提升日本本身的军事防卫力量之外，同时亦都因应可能的中共挑起的军事冲突的时候，让美日联军能够更加快速地作出反应。余中基说，如果日本介入，当然韩国基于美日韩三边的军事合作关系，自然而然地亦都会协防美日的军事活动，这样菲律宾当然亦都不例外，因为菲律宾和美国亦都有双边的防卫协定，再加上近期和日本的所谓军事上的强化，这样当然都是因应中国。换句话说，中国如果要在南海采取军事行动，它同样亦都会面临美国和日本的同步反应。你看这个礼拜开始，美日澳非四个国家还在南海共同巡弋，所以这个不单止是只有这个美日韩非，包括澳洲也都入来。这样美澳如果入来的话， AUKUS 还有英国也都必定会牵扯入来。所以现在这个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军事的强化，事实上就是亚洲版的北约组织防线的形成。余中基指出，这样会对中共未来想要对于第一岛链的国家单独地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他就必须要考量攻击任何一个第一岛链的国家 都可能引起集体的军事反制行动。余总计划，所以这个就是会让中国想要以武力的方式，不理是对南海或者是对台海，甚至到他现在也都对钓鱼岛也都加强了军事的战备。这样将来都会让中国的军事扩张受到整个亚洲版的北约这样的这些第一岛链国家共同的制约。未来也都可以看到美国日本介入南海去协防，或者是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的这方面一定会有大幅度的增加。菲律宾分别和美国和日本签订了双方军事互相准入这样的协定，所以未来菲律宾在南海和中国的对峙不再只是菲律宾政府的事，可能是日本会扮演更积极的协防，包括提供它的各型的海上武器装备、船舰或者是甚至侦察的这些先进的雷达装备。唐正远指出，从某种角度上讲，印太区域这种小北约的形式已经成为一种模式，美国现在在将它不断地扩大，不会好像北约是由十多个国家形成庞大的军事联盟。唐正远说，事实上存在的这样一个北约机制，将它拆散分散成为很多个中小型的联盟机制，这个是美日非三边峰会第二大意义。第三，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三边峰会，这三个国家都非常有代表性。日本和中共直接涉及到东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的冲突，美国是在台湾、在台海，因为台湾问题和中共存在着巨大的地缘政治的冲突，而菲律宾是在南海和中共存在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冲突。从东海对台海再到南海，它刚刚是涵盖了整个西太平洋，也就是说这个三边机制它基本上是以一种无缝衔接的方式，将整个中共想要对外扩张的战略意图和它的地缘政治的范围，将它牢牢地压制在第一岛链之内，它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美日非三边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比美日韩三边关系还要来得更重要，尤其是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地缘战略的角度上来讲，它的意义更加重大的。美日宣布对菲律宾的基础建设、半导体和力矿的投资，透过吕宋经济走廊计划加深经济合作，涵盖铁路、港口和半导体供应链。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亚太新唐人新闻大破解节目上分析说，在三国首次峰会上看到美方初步同意一方面答应要选定吕宋走廊作为一个印太地区的全球基础建设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不是要打造成一个准备作战的战区的观点，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明居正说，我们提到美日的峰会和美日非的峰会，这样现在提到的就是这两者应该是说都在强化，然后南北合作也就加强了印太地区对中共的这个围堵和包围。这样另外就是刚刚讲到的澳英美同盟，现在日本参加了第二支柱，也都是强化了刚刚讲过的这个亚太的这个包围圈，所以这些事应该就是中共自己必须看到的。你的战略动作和你的外交动作激发了大家的回应。当然中共习惯就是先将责任推给人，中共自己的扩张性大家也都应该看见，所以大家只是回应他。这样这个我们也都估计将来回应可能会动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只要中共他继续再这样做的话。第二块我觉得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苏利文讲到不给台湾有事发生，这个的确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也就是他再一次讲我们就是吓了战争的爆发。在第四次台海危机爆发之后，我们已经做了这个论断， 我哋讲将来大家呢个抗中保台呢一定会强化，咁而家正在进一步展开，所以亦都就系台湾已经变成全球嘅热点，全球关注嘅热点，佢嘅重要性大家应该会，大家可能冇讲明，但系谂清楚超过乌克兰。另外一方面，同一日喺11号，美国同南韩嘅国防部喺华府举行咗防御一体化嘅对话会议。会后联合声明再次强调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新闻稿表示，当日第24届美韩防御一体化对话对同盟防御警员的三大支柱进行了深入讨论，包括加强对北韩的阻吓能力，增进现代化科技能力，以及强化和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美国代表团由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特纳博士和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防部长安德鲁温特尼茨率领，韩国代表团就由国防政策部副部长赵昌来率领，美韩国防和外交事务的主要高级官员亦都参加了对话。新闻稿说，两国担忧北韩持续的挑衅，发展核武和飞弹的能力会破坏朝鲜半岛和地区的稳定。美方重申将用全副军力，包括核武、传统武力、飞弹防御和先进的非核能力防御。如果北韩动用核武是不可以接受的，将导致金氏政权的终结。新闻稿指责北韩和俄罗斯的扩大军事合作亦都破坏了朝鲜半岛、欧洲、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美韩将会促进区域内的防御安全合作，并且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日在华府召开的峰会都共同指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唐政院指出，美日非峰会有一个更加重大的意义，就是它直接涉及到日本这个国家的定位。这次三边峰会包括之前一日的美日双边峰会所发表的声明，相当于奠定了日本在整个印太地区已经恢复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地位。唐政院说，也就是说日本从此以后可能会大幅度地松绑，会在整个印太地区以一个正常国家拥有正常军事力量，而且是为了维护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日本可能会突破宪法的限制，会向海外去进行军事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干预等等，日本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过去传统只是有美国一个主角，现在成为了美日的双边、双主角这种格局。这个格局就是和中共所一手营造出来的邪恶轴心，是以中俄两国作为轴心，作为核心构建起来的这样一个国家集团，就是新冷战的另外一方。整个新冷战格局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承认已经是不可逆转。这样对身处印太地区的所有国家来讲，选边站队是他们不可避免的结局。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多方结盟对于印太区域甚至到对全球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变化。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观众朋友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持续锁定时事解码这个节目，也都请多多留言发表你的观点。唔好唔记得俾我哋嘅点赞、转发，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见。